命现在搜听了持有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思维系列的第11篇，标题是如何在压力环境下持续提升交易表现。本篇导语，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交易时常面临各种压力影响。本文将分析压力对交易绩效的影响激励，以培养个人抗压能力。本篇开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交易给交易者带来了许多挑战和困难，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决策，应对这些决策的结果及其潜在后果，在极其注重结果的环境中开展业务，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应对变化。当交易者遇到巨额亏损、长期亏损、市场环境变化、机构重组、生活压力事件或其他挑战时，他们如何应对这些事件，决定了这些事件对他们交易业绩的影响。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你只能控制你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成功交易所需的关键心理素质之一是应变能力，即有效应对市场交易带来的事件或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压力感的能力。本书介绍的以正念为基础的方法的核心成果之一，就是帮助你培养金融市场交易所需的抗压能力。第一节，压力与交易表现。当一些关键的预期数据，可能是非农就业数据，公布时，你正坐在交易桌前，看到市场的反应，你的心跳加快，呼吸加快，肌肉紧绷，胃部打结，你的身体正在做准备，压力反应已经启动。压力反应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你评估和应对危险，应对感知到的危险。它是一种进化中的生存机制，早期是用来帮助你摆脱身体上的危险，即剑齿虎或其他类似动物的危险。如今压力反应的诱因、压力源确实大不相同，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但反应却是一样的。市场的剧烈波动，你的仓位越位、交易亏损，所有这些都会被视为一种威胁，并激活你的压力反应。大脑边缘系统、情绪中枢中的杏仁核、雷达会对威胁进行评估，一旦发现威胁，就会触发战斗或逃跑应激反应，交感神经系统也会参与其中。最初的反应，也就是报警反应，会让你的血液中充斥着肾上腺素或皮质醇，心率或血压上升，呼吸加快，血液迅速流向肌肉。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短期生存是首要任务，身体资源的分配会将其置于消化、免疫系统功能、生长或生殖过程等长期需求之上，这些过程会被关闭。在此必须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压力反应。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生理机制都是一样的，但我们杏仁核的敏感性或引发反应的压力源却是独一无二的。压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外部因素，而实际上它是一种内部因素，压力是一种感知。正是你将某一事件视为一种威胁，才会激活你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在书的前半部分看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一家银行，严格的监管或相关的变化对团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交易员是银行柜台的负责人。团队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事件具有威胁性或消极性，并相应的出现了压力症状。然而，主管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些事件为他的银行带来了抢占更大市场份额的大好机会，因为较小的竞争对手最终会被更新系统、流程或员工的成本挤出市场。事件是相同的，但将其视为威胁还是机会将决定生理反应或心理体验。你的压力反应是遗传、环境或经验的函数，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降低敏感度，它是可以训练的。在短期内或短时间内，压力可以提高成绩，但如果压力过大、时间过长，特别是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就有可能对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感知到的压力太小，绩效就低。当交易者面对瓶颈的市场环境，或只承担很小的风险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无聊或自满情绪会悄然滋生，压力过大，业绩同样低下。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市场极度动荡或交易者持有高风险头寸时，交易者会感到更加焦虑。曲线的顶端是最佳表现区，在这里你的表现可能达到最佳， 持仓的需求或挑战水平与你的能力或预期的应对能力相匹配。当压力过大或持续时间过长时，就会开始产生有害影响。长期的亏损、长期的变化或过度的挑战都会导致你经历所谓的慢性压力。慢性压力会对交易绩效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其潜在影响包括认知、体力和脑力储备耗尽，偏向于被动或情绪化决策，睡眠紊乱，慢性疼痛，心脏病发症，肠胃不适，高血压，免疫系统功能紊乱，焦虑感增加，抑郁，滥用药物，悲观情绪加重，规避风险的交易行为。从大脑的角度来看，长期压力的影响包括减少前额叶皮质的可用资源量，认知功能、记忆和学习过程受到抑制，使用更多的自动化程序来减少认知负荷，用更少的资源做出更少能量的决策，增加出现偏差或错误的风险。新人或对威胁更加敏感，随着焦虑或唤醒的增加，你的注意力会向内移动，更容易错过周围的外部刺激。这种长期暴露于压力下的状态在约翰·科茨的书中被描述为非理性悲观主义，其基础是体内高水平的皮质醇，导致交易者对当前的威胁或风险变得过度敏感，选择性的回忆过去的威胁事件，并预测未来会有更多的危险。在这种生理状态下，我们不难看出这如何转化为交易者行为中的风险规避。在极端情况下，交易者会出现抑郁、疲惫和麻木的症状，就像陷入低谷一样。在极端的另一端，他们可能会陷入亢奋，出现失眠、过度亢奋以及焦躁不安的感觉。作为交易者，了解自己当前的压力水平非常有用。因此，应对交易需求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压力反应对你对事件的感知的敏感程度，以及你的应对策略的范围和有效性。这取决于你的应变能力。第二节，复原力、韧性。在牛津词典中，韧性被定义为从困难中迅速恢复的能力，坚韧。坚韧常常被认为是交易成功的重要品质。心理韧性一词通常用于体育运动或以成绩为基础的环境中。纽约市立大学的苏珊娜·科巴萨博士是研究坚韧的著名研究者和作家，他认为有三种心理特征是这一特征的关键：控制、挑战和承诺。乔门·卡巴特·金恩的团队在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开展为期八周的正念减压项目期间，决定研究正念训练对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正念训练能增强韧性。练习正念可以增强复原力，培养韧性。研究小组报告说，在接受正念训练后，他们感觉更快乐、更有活力、压力更小，他们感觉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更能将挑战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抗压能力反映的是你承受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要求或压力的能力，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培养。抗压能力的培养是通过让人们承受压力，然后让他们在压力过后恢复的过程来实现的，这种适应过程通常被称为适应韧性。还可以教授一些技能，帮助人们更成功的应对压力的影响，改变挑战或应对能力之间的平衡。可以传授特定的心理训练技巧，以降低人的压力反应性。本书中以正念为基础的方法非常强大，因为他们提供了三个层面的干预措施，通过接近你的经历来培养适应韧性，同时通过正念练习来降低杏仁核的敏感性，然后提供一系列可用于应对或减轻压力感的策略或方法。贾霍斯坦利对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重要发现，是士兵们在接受正念训练后压力感降低了。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以正念让压力重重的银行家们有所思考为题，报道了使用正念方法帮助银行或基金管理从业人员管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压力或紧张情绪的情况。练习正念有助于身体调节压力反应及其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这一点在压力发作后尤为重要。练习正念技巧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从压力中恢复过来，并通过完成压力激活循环来调节压力的影响，即交感神经系统的战斗或逃跑之后，副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你的放松反应会减慢心率、降低血压并减慢呼吸。这种休息或消化系统的激活 具有很好的恢复作用。一段时间的休息或恢复对管理压力或发展复原力至关重要。如果压力反应得不到释放，身体就会失衡，即所谓的失调。这种激活或恢复的循环是洛尔的成功的压力一书的核心主题。洛尔认为压力对于成长和发展以及提高绩效至关重要，但只有在压力与充分的恢复期相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将这一过程称为震荡，正如我们在研究能量管理时提到的那样。事实上，他认为大多数人的问题不在于压力本身，而在于缺乏恢复。练习心智健美就提供了这一宝贵的恢复要素。练习正念的人表示感觉压力较小，情绪更加平衡。健康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正念练习不仅能减轻压力，还能降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水平。这种压力水平变化背后的一个关键神经学原因是杏仁核的反应性降低，使人们对威胁的反应性降低。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为期8周的正念课程降低了杏仁核的反应性，增加了有助于调节情绪的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从而降低了压力水平。哈佛大学的一项类似研究计划发现，在进行正念训练后，杏仁核的神经元密度实际上降低了，而大脑中参与调节情绪的区域的神经元密度提高了。正念训练还可以帮助交易者重新评估，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从而帮助他们应对困难时期。由于压力反应是由感知到的威胁激活的，因此能够改变看法就能改变压力反应的激活。就其本质而言，以非评判的方式看待你此刻的经历已经是一个重新评估的过程。然而，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情境中探讨过的那样，通过询问我还能怎样看待这种情况，或我怎样才能以一种更有用的方式看待这件事，来积极的改变看法是非常有帮助的。从把损失看作是毁灭性的事件转变为可能会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或有所收获的事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情绪反应。同样，将错误视为失败与将其视为学习机会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每一次失利或挫折都是建立复原力的机会，反过来说，每一次大胜或连胜也是处理过度自信的机会。交易思维系列第11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金融市场上，冷静的交易者通常是赢家。在周围的人都失去理智的时候，保持冷静是有好处的。交易思维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